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时政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中国的知名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呢，是引发了全球的这样一个悼念活动，而且有很多的知名的媒体呢，对刘晓波的去世也都是进行了报道的哈。
那么在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就认为呢，刘晓波是自魏玛和纳粹时期德国的记者、作家和和平主义者奥西兹基之后呢，第一个死在监禁中的诺贝尔获得者。
同时英国广播公司也是报道了刘晓波逝世的这个消息哈，还放上了这个刘晓波在诺奖上的一个讲话，就是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是无可阻挡的。那么这是在国际上的大媒体的一些反应。那么其实在中国媒体上呢，也有少量的这么一个报道。
在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中表示呢，认为西方媒体和政客炒作利用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抹黑中国，一方面是从中榨取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吃人血的馒头。那么环球时报还称，西方这十几年以廉价的方式忽悠了极少数的中国意见人士，最后实际上是一一抛弃了他们。刘晓波一开始就看错了时代的潮流，误认了中国方向，从而成为一个彻底的牺牲品。
那么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是进行了相对的报道，而且立场是比较温和。他说刘晓波是被囚禁的文学评论家，也曾经提到过他获得过诺贝尔的和平奖，但是指出这是个错误。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开放平台讨论的呢，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刘晓波和他的这个相关所追逐的这个事业和理想。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是集中了大量的报道的各方面对于刘晓波的评论，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还有包括一些其他以前的刘晓波的友人和故人对他提出的一些评论。那么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表达您的观点。当然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SBS 普通话广播呢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媒体平台，我们不会预设立场，那么充分尊重听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希望大家能够就事件理性发言，那么积极的进行讨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等在线上，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表达您的观点和看法，希望大家言简意赅的来说明您自己的看法。首先接入电话的是史先生，您早。
啊，你好，主持人早啊，主持人好啊啊，对啊，澳大利亚是自由平台，我们大家发表自由观点，对吧？然后呢，我想那个带有情绪性的发言听了多了去了，对吧？我想我们以一个不带任何政治立场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吧？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马上就拿到了诺贝尔和学奖、和平奖，他做了什么？达赖喇嘛作为是一个奴隶制的代表，一个动乱者，一个叛乱者，一个叛逃者，也拿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那个诺贝尔和平奖他到底怎么回事？是骂东西，我想大家都不用说了。那回到刘晓波侯德健在那个六四出狱了以后呢，在台湾街道接受那个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60天安门广场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也没有坦克碾压人的事件，所有的人都对侯德健进行指责，但刘晓波在 YouTube 我们可以看到，对吧？他发言并且承认了这是个事实，然后他同时也承认了六四学生运动中间有人在推动和支持。就这一点上，我认为他的人格是非常值得尊重，因为他承认别人不敢承认的东西。但是作为刘晓波本人，我们所知道的刘晓波主要是两个，一个六四的一个参与者，第二08现场的起草人。但是我们不能认同的是，刘晓波的言行以及主张和和平和自由有嘛关系？
但是呢，您认为他被现在目前监禁，然后到目前得癌症死亡的这个关系？
我继续说，六四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带来的是一个社会的灾难以及动乱。我当初就在六四，六四我们就在中国，我们都看到了很多事情。这个是什么民族，对吧？刘晓波在那个他那个08宪章指出，中国要经受300年的殖民，给中国带来300年的殖民，是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吗？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民主、和平和自由和刘晓波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些都是事的话，那么汪精卫不就应该成为二战时期汪精卫是和平的缔造者，而所有的反法西斯联盟不就成为独裁者吗？
好，石先生，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观点，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非常有限，请您言简意赅用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刘晓波能够今天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因为就像那个世界，就是那个刚才你读的那个东西上所说，就是因为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就这么一回事，其他什么都没有。谢谢。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表达您的观点。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现场，看看他们有什么观点，是不是跟石先生一样？那接下来呢是 Mike， 你好。
主持人好。
您请讲。
刘晓波的300年论。是现在这帮五毛分子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对异议分子的仇恨的一个工具。我们应该知道，刘晓波说300年论，他是在一个后殖民地主义社会，后殖民地主义时期说出来的。所以说，也就是说，世界的殖民主义已经在放弃殖民这样一个前提下，就没有一个国家在殖民另外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说的。他说的不是一个地域政治上的一个概念，他说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殖民。他说中国需要300年的政治文化殖民，而事实上我们看中国历史，满清以来我们已经被西方政治文化殖民了100多年，我们还会被继续殖民下去。我们的国家就是在不断的吸收西方政治文明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社会。
所以您认为这个所谓的殖民其实是吸收的外来文化，
外来的政治文化，它就是这个概念，它就谈了这个概念。他们现在在曲解它的意思，而我们中国社会现在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用哪一种西方的政治文化来殖民？我们可惜的是，在过去的60多年，我们用的西方马教这个东西来殖民，我们殖民错了。我们用了西方的，政治文化里面的垃圾文化来殖民，这是殖民错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谈清楚。另外一个问题，他们认为08宪章。这样一个自由言论的一个范畴的一个东西，是对政府的颠覆，是罪有应得，是应该被干挨死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们完全采取了商处的标准。他们在西方社会里面天天在西方的政府，天天在骂政府。他们还每三年一次参加西方的选举，形式上就是一种颠覆政府的行为。你们懂不懂？在西方用和平的方式颠覆政府是合理合法的。你在澳洲。你要是不去每三年你不去投票的话，你还是犯法的，你还要被罚款的，你知道吗？所以颠覆政府从某种意义上和平的手段是没有错误的，是正常的，是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政治行为，好吧？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Mike。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胡先生您早。
您早。
您请讲。
你们好。我是想说哈，理想是美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国人拼命的支持他们搞民主，搞什么人权，最后中东是怎么回事，苏联是怎么回事，现在俄罗斯连航空母舰都没法改建，为什么？乌里扬诺夫斯克是怎么给砸的？美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吗？他们最怕的是中国比他强大，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这些企图什么中华联邦，台湾人怎么看大陆人呢？是你们这些人是中国柱，为什么骂中国柱？他就是要对李登辉，就是要什么中国七块八块，最后中国七块八块，李登辉只留得到好处了，最大得到好处的是美国。
好的。
什么东西啊，民主自由扯淡，我就这一句话。
非常感谢胡先生。那么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言论哈，不要过激。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来评论这一事件，那么也充分的尊重大家的这个意见。接下来呢，马上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张先生。
你好。
您请讲。
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人生如梦啊。这个刘晓波是得其手，他都已经移民到美国了，他就回到中国干嘛？他有他的理想啊。大家不要光是选边站，要为远大的中国梦来着想。他今天呢，能够放弃他美满的人生回到中国去，这个大家要考虑。 他的用心在哪里？我当然现在很敬佩习主席，他现在是很英明，没有错。但是这个整个体制都有，未来的整个体制都有问题呀、啊。你不要光看那个目前呐、啊，目前是不错，没有错。但是从中国一直的政治都是从上面，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倒下来，这种方式不大对的。所以他提出联邦，当年这种想法，大家好好去考虑。大家好好去考虑，不要选边站。要冷静的去着想，好不好？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陈先生，您早。
你早，主持人。这样，
请讲。
刘晓波过世一个星期了，大家情绪比较激动，谈了很多。那么现在我看呢，首先呢，就是刘晓波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来说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他的生命，珍视他的生命，而且呢，他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至于诺贝尔和平奖有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这个是我们放在一边不谈。那么刘晓波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提出一些理念，那么刚才这位朋友都解释了，我不就重复了，什么三百年也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呢，看到刘晓波的过世是一个生命的那个消失，这个是从人文来说，我们应该就是对他表示的爱的。我也写了一首诗，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呢，是这样的，他作为民主斗士引发了很多一种讨论，这个本来引发的讨论，民主也好，专制也好，大家讨论是应该非常理性的。刘晓波给我们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性非暴力的，咱们语言也好，就是情绪也好，比较热情奔放也好，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大家要注意的。还有呢，这个是他的宝贵财富存给我们，应该就是非理性非暴力理性。那么刘晓波终于他过世以后呢，这外国那个就媒体啊，这使馆那个工作人员也去看了，就是说好像提出些建议。那么作为来说，共产党来说呢，有人骂共产党也好，我说呢，你要推翻也好，说实话，今天的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他有一套严谨的机制，他也在发展生产力，他也不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不一样，实际上意识形态不一样，大家都是可以谈的。就是谈判，没有必要从互助武力啊也好。所以呢，我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刘晓波不像以前这些民运人士啊，好像打压的比较厉害，他过世了以后还好像还允许他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一个追悼会。也许有人说是什么强制的什么什么，那这个问题大家说法很不一样，不一致。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进步。那灵堂设的也不错，那么叫刘晓波啊，我也看了这个网站上，因为大陆媒体不报道啊。这个就是说呢，就是大陆这种政治家呢，比较可能比较就是说对这种新的东西啊不能应对，就是理念不能创新，不能与时俱进更新。实际上这种报道也就报道了，人家现在媒体都开放，你不报道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这是执政理念与经验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呢，大家要学习小波的是什么呢，就是非理性是理性非暴力这种政治理念。宪政或零八宪章都是一种就是符合法律下面的行动。你要知道现在执政党他有压制权利啊，但是你现在挑战这种过分的权利呢，你也会有一些呢就不必要的冲突啊，就是发生重大事件了。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陈先生的发言总体呢，来听上去也是觉得对于刘晓波的这种理性和非暴力哈，反复强调他的这种特点。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如果有听众朋友想继续表达您的观点，希望您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我想说一下，我认为很多呢是不了解刘晓波的，或许还没看过他的文章的，是很多人。因为什么？有的文章都给有些有心人士呢都删掉的。问题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他拿应该不应该，问题诺贝尔是提出了什么道理，那么他当初诺贝尔他是那些人他有党的意识在里面的，那么他把这个奖第一次是2009年，大家都知道他给奥巴马，目的就是对付小布什，第二年就是2010年就给刘晓波。刘晓波当初2004年写过冷战的教训，他是大骂克里的，克里跟奥巴马当初认识就是反战，那么其实他就是 诺贝尔奖的人颁的人他也没有看过刘晓波他的观点是什么，那么还有他的淋巴宪章到底是什么。其实简单一句话，全盘西化。那么到底行不行，就是捷克的哈维尔的七七宪章，后来哈维尔怎么样把捷克怎么样分成了两个国家。所以你不能就是说一有什么宪章就能把一个国家做了很好。那么第二个，那么他是就是西方也有人很多人评他，其实有人评他的啊，反对诺贝尔奖最多的人就是在海外的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还有就是傅高义写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他出了一本书，就是哈佛教授他写的，就是说小平他采取的这种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都不知道的，但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是正确的。那么还有李光耀也说了，还有特朗普这次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骂他呢，他也说了八九是骚乱，就是美国的李特律也。
所以您这大概认为这种政见的不同引发了这样的区别是吧，就是意识形态或者是对于事情理解的不同。
那么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人家会对很多人有一个大翻转 SBS 以前放过的一个叫天安门纪录片，英国人拍的，柴玲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希望血流成河，但是人家说那你呢，我就要活着要出去。所以后来我们对这种民运人士的观点很反感，就是看了天安门这个
那您觉得刘晓波和他们一样吗？
谢谢。
好的，那好，非常感谢王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刘先生您早。
你早。听众朋友大家早。这个天下呢是所有人的天下啊，在民主共和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的主人，不是一部分人，不是少部分人。刘晓波呢，他的零八宪章，他追求的这些个理念，和平抗争的理念，啊，是根据中国的宪法里面为中国人争取真正的，自由表达的权利结社那个宪法的35条啊那些东西，那么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是在为每一个人在争取权利。只可惜呢，中国呢因为几十年的啊集权专制的闭关锁国的统治，后来虽然开放了，但是还是在闭关锁国，还是靠那个舆论控制，啊，还是要封网，啊，还是要这个弄这个防火墙断电，把中国人弄的呢，只知道吃的啊，比方说这个养猪场的猪，啊，以前养喂这个泔水啊，现在呢让他们吃混合饲料，啊，他还是个猪啊，把人弄的呢只知道经济利益啊，不知道人的尊严人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刘晓波呢，所以说呢，他这个好心不得好报。我说这个刘晓波是好心不得好报，啊，就好比这个陷坑里面掉进去了一只狗，比方说一只赵家的疯狗，啊，刘晓波要去救他，那么必然要被这个疯狗所咬，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社会的现实，它不像这个柬埔寨啊，柬埔寨的洪森啊，利用越南的势力，在1979年吧，在经过了4年08个月还有16天的统治，把这个血腥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给用武力推翻了。但是在中国呢，就没有这个条件。
非常感谢刘先生。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希望能把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呢是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行动啊！我认为啊。随着西方现在资本主义啊出现瓶颈啊，政党的经营啊，贪污腐化啊，贫富分化也是很厉害，那么刘晓波这种联邦制啊全盘西化是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中国需不需要民主？需要，中国不但需要而且非常紧急。那么中国的民主一定要走中国的社会主义自己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下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改进，而中国的现在为什么民主需要？在国际上，中国现在急需要减少和平上面的对中国的空间的压缩，啊，中国面临战争的国际危机，这是对中华民主非常不利的。那么在国内呢，中国急需要解决腐败，还有各个地方人员那些平等、均富，这样和平的中国不能内战。那么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民主，有些人就问我，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不会能成为民主呢？我说可以。你看英国，英国是什么？在君王制度下的民主。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呢？最主要的是我们各个地方啊，在雄安开一个圆桌会议，每个地方都派些代表，每24个省市出来，总统大家轮流当，做一两年就可以了，全民就是对于中国进行开放。
嗯，好的，感谢李先生。
这样一个民主，
嗯，
然后再过100年以后啊，共产党完成了历史使命，到时候我们就跟台湾说，你国民党也取消，我共产党也取消，大家就不要党，全部就是走中国
的。好
的，
感谢李先生您表达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现场等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我们可能还能大概接个3-4位听众朋友。下面是金先生。
是我吗？
对，您请讲。
啊，好。我听了前面几位这个这个听众啊，
嗯，
这个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刘晓波啊，现在呢，这个已经死了，对吧？但是他的精神，他的伟大的这个想法，对吧？我们应该在澳洲呢，我们应该为他立个这个铜像。
嗯，所以您是非常认可刘晓波的。
对啊。
嗯。
我们为什么来到澳洲，对吧？前面有几个嗡嗡乱叫的苍蝇啊，你们怎么来的？你们为什么来到澳洲？
好，感谢金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为刘晓波立铜像，而且呢是提到了对于他的这个赞赏态度，非常感谢您。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好吗？因为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等的时间很长。
好的，好的，
好，非常感谢金先生。接下来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刘先生，请您大概用1分钟的时间，然后言简意赅的表达您的看法。
好，是我吗？
对，您请讲。
啊，对，我是来自越南跟那个台湾背景的移民哈。
嗯。
我本人也曾经在越南坐过牢了哈，然后我就接触到很多的政治犯，还有什么哈其他难民的。那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不谈刘晓波的政治观念或者其他听众的观念，我是要说的就是我们人的基本人权哦，人类的普世价值。讲啊，今天刘晓波要等到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才能够假释出来医治啊，这是一个政治，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手段，像北韩的美国留学生，就是等到快要不能再治疗的时候才给他放出来。今天我在想哦，刘晓波也是相当于这种程度上的。
所以您是从这个人权的角度然后来进行分析。
对对，
好的。
因为不管，也不是价值是很重要的，人
的
价值很重要。我很遗憾刘晓波的去世这样。
好，非常感谢刘先生。
谢谢。
非常感谢刘先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快速的接听两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Frank 您好，您久等了，请您快速的表达您的观点。
是我吗？
对，您请讲。
哎，首先呢，我对刘晓波的人格表示敬重，但是我不同意他那种和平的观点。
嗯，
因为按照中国国情来说，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封建社会，所以对共产党呢，只能用暴力推翻他。坑灰未冷山东烂，刘沆原来不读书，在书斋里永远是不能打倒共产党的。
所以您是赞同比较激进的观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
我还没讲完呢，
因为我们只有半分钟的时间。
另外我再讲一句，我说另外就是那些五毛，他们待在澳洲，他们用脚投票反对共产党，但是他在这里拥护共产党，就像那个李兆新，他说美国的人权比中国好，坏五倍，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那么李兆新他自己就跑到美国去了，你看这些人多可笑，有些人是拿着60的学卡在这里来的。
好，非常感谢 Frank。
好，拜拜。
非常感谢 Frank。 那么也对刘先生表示抱歉，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不过没有关系。那么欢迎您呢在 Facebook 上给我们进行留言和探讨，我们 Facebook 上的账号是 SBS Mandarin， 当然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以上就是今天2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广东话的栏目。